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现在播送面对面节目，通览世界，聚焦中俄，时事点评，经济脉络，热点透视，尽在面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面对面节目。眼下俄罗斯远东地区大开发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有请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成员盛世良来和我们谈一谈一些有关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国合作方面的话题。盛老师，去年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卡恰耶夫在北极开发国家委员会会议期间表示，他说北方航道开发要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整体开发相结合，而今年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也表示说，俄罗斯正投入大量的资源来发展北方海航线，那么希望这条航线能够成为全球具有竞争力的交通干线。开通北极航道对远东发展有什么作用？另外和一带一路有什么联系？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北方航道以后随着地球天气的转暖，特别是北极地区的转暖，因为到现在为止啊，地球在这个之前呢，有十年里头地球气温上升了 0.17 度，但是俄罗斯的北极地区上升了 0.43 度，速度远远高于全球的转暖，所以北冰洋地区呢，以后的作为一条航道来说，它的意义越来越重大。而北冰洋地区的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航道呢，就是沿着俄罗斯的北冰洋地区的海岸的北方航道，这条航道呢非常有前途。现在呢能够通航大概夏天夏秋之际呢能够通航大概三个月左右吧，以后呢可能时间越来越长。对中国来说呢，这是非常近便、非常安全、非常方便的一条航道。为什么呢？如果是从好望角什么绕或者红海绕，那一个远且不说，另外呢那个地方不是太安全。如果是走陆路，的确从中国穿过俄罗斯或者从哈萨克到再到俄罗斯也是条相当安全的路，但是呢一个运费高，还有一个毕竟要过几道海关。但是如果沿着北方航道呢，那就是几乎是从出发地到目的地了，所以这个航道对中国来说意义很大，对俄罗斯来说意义也很大，因为这样呢俄罗斯这个北方航道可以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慢慢的这个意义可以跟那些苏伊士运河啊慢慢可以相比了。因为北方航道经过的地区都是全球应该说最发达的地区，北半球的最主要的几个国家发达国家都集中在北极圈的周围。对一带一路来说呢，这也意义非常重要。因为一带一路啊不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这一条线一定是从北纬几度到东经几度，没有，这是一个方向性的，就是表示中国向西发展，向西开发，跟西方中国的西部加强经济合作。当然呢首先就是俄罗斯、上合组中亚国家，再接着假设往西，那么到西亚、到南欧，或者呢是从俄罗斯往西就直接进入东欧跟中欧，还有到西欧。所以北方航道的开通啊，当然早就开通了，就是对一带一路来说也是个好事情，很顺利的就成为一带一路的计划的一部分。当然是主要是陆路了，从陆路走，一路就海上丝绸之路呢，原来考虑的主要是往东南，再接着是印度洋，再到非洲。现在如果有这么一条海路来说，那是直接到欧洲、到西欧，这也是非常好的一条路。所以我觉得对两国来说都是个好事情，都是非常有前途的合作项目。
那么就在上周，俄罗斯联邦旅游署副署长阿列克谢·科纽什科夫在第三届太平洋旅游论坛期间向记者表示说，计划在2017年东方经济论坛上签署俄罗斯东环的旅游项目落实计划。那么据报道说啊，俄罗斯东环旅游线是西起俄罗斯的贝加尔湖，东到白令海峡，北起俄罗斯东部北冰洋的沿岸，那么南抵弗拉迪沃斯托克所在的俄罗斯东南端。 那在这几个区域中，对中国游客来说，可能最耳熟能详的就是贝加尔湖了，因为毕竟贝加尔湖它是世界的第一深湖，而且也是欧亚大陆最大的淡水湖。可以说呢，长久以来，贝加尔湖就是俄罗斯的一张天然名片。早在最早的有新闻报道说，有中国公司将购买贝加尔湖水来在中国销售。当时网友的议论就是还是蛮多的，那有的人就挺兴奋，说终于可以足不出户啊，就可以尝到贝加尔湖的水了。那也有人表示很惊讶，说这个哎呀，俄罗斯真是豁出去了，连贝加尔湖的水也开始卖了，那可是地球上已经是少有的干净的水了。那据您的了解，贝加尔湖水的这个水位它是否会因此下降？那未来会不会存在干涸的风险？这个事实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可能对贝加尔湖对水的多少可能缺乏概念。贝加尔湖水呢是2360立方公里，一个立方公里呢是10亿立方米，或者等于10000亿升水，是这个概念。那如果是中国，假如说从俄罗斯进口一些瓶装水，这能有多少呀？这个一年到1亿升就不得了啦！一瓶水500毫升，小的话，大的话啊，那就最多也就5升的水一瓶子。这个对贝加尔湖来说是微乎其微啊！哪怕一年进口1亿，那也就是相当于贝加尔湖水的23600分之1。贝加尔湖每年流到北冰洋的，白白流到北冰洋的水，大概是各种说法不一样，有的说60立方公里，有的说90立方公里。哪怕供应中国1立方公里的水，那也只占流到北冰洋的水的60分之1或者90分之1啊。而且这个是能够得到很大的收益的。当然我不是这方面的经济专家了，我哪怕是假如卖的比较贵的话，1立方米卖10个美元，那如果是供应1亿立方米，那多少，那就10亿美元呢，是吧？如果是1立方公里呢，那就100亿美元呢，那几乎是相当于俄罗斯一年的军工产品出口或者俄罗斯农产品出口的2/3了，数量是相当大的。当然不可能造成贝加尔湖的干涸，贝加尔湖流入的水是好几十条，流出的只有一条安加拉河、啊、这个是你卖我买，是两厢情愿的事情。如果俄罗斯觉得当地觉得是对它生态影响很大，那当然可以少卖或者不卖，这个完全是不存在好像中国非要买或者是俄罗斯就非要向中国出口，不存在这个问题，这是双方自愿。至于旅游线路，我觉得这是的确是很吸引人的，当然人也不会一下子非常多，尽管中国的人很多，贝加尔湖呢旅游资源很丰富，但是呢俄罗斯我觉得很好，很注意生态，开发贝加尔湖的旅游资源非常有限制，我很赞赏这一点啊。不要是为了吸引游客一下子造好多旅游设施，污染了人类很珍贵的这一盆干净的水。我觉得俄罗斯做法很好，爱惜贝加尔湖的自然资源。以后呢，我觉得这方面的合作空间还是很大的。一个呢，刚才说的这水，那当然我也已经说过了，就是哪怕进口1立方公里的水，那也不可能造成贝加尔湖的干涸。2360立方公里呢，是吧？还有呢，旅游的确是要有序的发展。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中国可能也能起一些作用。比如说，俄罗斯需要合作建设一些旅游设施，需要合作培养一些导游，还有就是运输方面的合作，让游客呢有更舒适的条件到贝加尔湖地区去旅游。这个呢，我觉得如果双方有共同愿望，这也是一个合作的很好的一个项目。
有观点认为，中俄之间的合作需要一个推动，或者说需要找到一个支撑点，从而让中俄之间的投资合作、经贸合作都能有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那您认为这个支撑点是什么？两国未来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合作还有哪些新的亮点呢？
我觉得跨越式的发展愿望很好，但实际上实行起来呢，不太符合经济规律。 经济规律呢，还是应该像这种经济合作啊，越来越拓展呢，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然是我们希望合作发展的更快更好。至于中国跟远东地区的合作啊，需要什么支撑点，我觉得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支撑点了。一个呢，就是最早原来的远东地区跟东北老工业区的振兴的合作啊，现在呢，远东地区又成立了跨越式发展的经济区，还有呢，就是大项目了。这大项目呢，一个呢当然是能源项目，还有呢，俄罗斯希望，这也是这次我参加瓦尔代，俄罗斯也有专家提出了，俄罗斯不希望向中国直接出口像贝加尔湖水，希望呢在俄罗斯发展比较耗能耗水的产业，向中国出口成品。我觉得这就更好了，因为进口那些原料到中国加工，实际上对中国那个环境的负担也很大。如果能够直接出口成品，像现在已经有不少在北京能够买到的俄罗斯的食品啊，俄罗斯的巧克力啊，包括冰淇淋啊，包括有些糕点，很受欢迎。我想俄罗斯还会有其他的好多东西可以向中国出口，这呢，我觉得今后是一个就是在比较耗能耗电的这些项目上，耗水的项目上，向中国出口成品，让俄罗斯发展加工工业，这是一个好事情。还有呢，一带一路呢，一条线呢，当然就是从中国的新疆到中亚再到俄罗斯，还有一个呢，就直接从中国进入俄罗斯。以后呢，我就觉得随着货流的增加，现在中国到欧洲的班列开行以来已经开行了3000列了，线路已经超过100条了，但是呢绝大多数线路都是80-90啊，都离不开俄罗斯的，所以对俄罗斯远东来说，这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机会。还有呢，就是人员往来旅游，所以中国跟远东地区的合作啊，我觉得亮点以后也很多，支撑点也非常多。
好的，非常感谢盛老师对以上话题的分析和解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上播送的是面对面节目。